较袂伤远。我注意吼，较慎重，也是大家好。感谢主。无须讲平常咱注意大家敬拜是用台语吼。我来祈祷是用台语好，还是用国语好？要尊重大家诶习惯。但是我昨暗有机会拄到教会少年家或者 Andy， 印象真深。伊一听台语，会讲国语，当然英文是上好。我问讲，伊是安那国语遮尼好？伊讲伊在台湾有读六年嘛，无算真济，表示爱叫伊有温书，已经巧，所以跟他阿哥会晓写中文，确实是无简单。不但是伊阁看金庸的什么《倚天屠龙记》，伊拢伫看。连成吉思汗伊也知影，确实无简单。但是我问讲，你到底是上对一个上好，当然英文是上好。啊，不过伊讲，伊咧算小时阵，一两三十五六七八九十是用国语来算的，唔是用英文来算的。讲伊咧想代志是用英文来想，但是算小用国语。我咧想讲，我母语是台湾话，但是在台湾受教育。讲遐尼句个国语，我就算小呢，用国语算，我甲啥物共款。我想代志呢，用国语，虽然讲台湾嘛是都用国语来想。所以为着大家较袂遐尼痛苦个原因，可能我用国语讲都可能较好。我讲完，可能我拢袂记家己到底是用国语讲，还是用台语来讲。所以如果你若期待听了台语，麻烦你家己翻译。我想咱大家可能拢听有吼，我讲国语也是较顺，为了新的多，和较有力量，我想也是用北京语来讲，也是较好，所以请大家原谅。好，今日的题目是跟蒙雕甲成全，蒙召与成全。这段经文非常的宝贵，非常非常宝贵。他讲到教会，教会是重要的，在保罗的神学里面，教会是崇高的，跟我们今天的一般的概念稍稍有点不同。今天这个世界对教会的期待越来越小，真的不是好现象。期待太高也不一定是对，但是今天好像对很多事情我们期待也不高，我们对美国的总统期待也不高，我们对因为没办法期待太多，我们对很多社会的领袖期待也不高。因为现在呢，整个网络的时代，整个的媒体发展，整个文化的发展，个人主义的兴起，个人那种通讯系统的发达，所以以至于现在很容易造成英雄。要战的英雄是很容易的事情，只要一煽动，或只要一包装，加上媒体吹风助烂，大概在很短时间就可以造就英雄。但是同样的，英雄的寿命也很短，因为五分钟可以造就英雄，但是英雄的寿命也只有五分钟，因为一近距离观察发觉说那不是英雄，所以很快英雄就变狗熊。这是实际的情况，因为很多东西是经不起近距离的考验的，因为他的标准、他的期望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他要求一个完人，但实际上哪里有完人呢？以前他有点小小的毛病，你看不到，等你知道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世界了，对，他可能还是英雄，但今天不一样，你今天的毛病可能五分钟之后别人就已经知道了，所以这对人类的社会是很大的挑战，是好是坏我不知道，还有待去思想去观察。对教会的挑战也是蛮大的，所以今天对教会的领袖我们的期待也不高。但这个不是过去2000年来神赋给教会的责任，神给教会有一个很崇高的目的，有个很荣耀的身份跟荣耀的地位，神给那些带领的人也是一样，让他们有一些位分，让他们有一些典范，当然他们要付上很多的代价。在过去2000年来，你看奥古斯丁是何等的典范，你看 保罗，你看彼得何等的典范，有多少人因为这样甚至把命都葬送在他的侍奉上面，甘心乐意的，何等的典范。在以前有多少的宣教士，他买船票，当时当然只有坐船的，一趟船到了他的侍奉的地方，他没有想到他要再回来的。有很多人确实只单趟的船票，他从来再也没有回过他的家乡，他也没有做这样的打算。他去就是准备要侍奉这个地方，要爱这个地方，要死在这个地方的。很多人你现在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中国埋葬了多少宣教士，台湾埋葬了多少宣教士，甚至他的家人要他回去他都不肯，他要死在台东，他要死在花莲，不少这样的人。那是典范，那是神的心意。在今天这个时代，这种期待少了。当然今天不容易，我也不敢这样说，今天很多的宣教士三天两头都回到家里跑，因为很方便。以前不是，以前一辈子回去一两次了不起了，甚至没有回去的。所以今天在讲的这个成全，建立基督的身体，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连接在基督元所上，这是讲的是一个很完整，一个很重要的、很荣耀的一个图画。所以有人这样说，有个人叫 Dallas Willard， 最近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属灵塑造的一个大师，应该说三大大师之一的其中一个，他讲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很多人因为恩典得救，当然我们都是因为恩典得救，所有的得救的人都是因为恩典得救，但是其中很多人因为恩典而瘫痪，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期待的。因为恩典以后很多人滥用恩典，所以以至于活不出来神要他活出来的样子，所以他好像是活着但是勉强活着，只是有呼吸的而已，没有什么很大的作为，没有什么很大的见证，没有什么很大的能力，没有什么很大的感染力，所以他勉强活着，跟瘫痪差不多了。所以他才会很感慨说，人因为恩典得救，但是其中不少人因为恩典而瘫痪，这很不幸的。但今天不是，神要来要成全我们。所以你想一个成熟的生命应该有什么特色呢？一个成熟的生命会有什么特色呢？一个成熟的生命，健康、平衡、和谐，有能力，有动能，有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还能够产生出来果子，产生出来第二代，能够影响到其他人，这都是很成熟生命很重要的一个表征。可今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这段经文讲到教会神在他的心意，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他主要是讲到我们要明白自己的角色。基督的身体很大，所以神把它创造以后，教会产生了，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功能、不同的身份、不同的侍奉，那形成一个有机体、一个生命体，一个叫基督的身体，那在当中的成全圣徒，成全这个意思，有很多不同的一个上下文来解释它的意思。有些时候它是预备自己要做事，比如说打完鱼以后，渔网要修补，把它补好了，叫成全。哪边有漏洞了，鱼会跑掉了，所以打完鱼以后，把破的地方再把它补起来，那个字就是成全的意思。或者是你要出去打鱼，要把那个工具预备好，这个都是成全，就是让它可以很正常的运作，像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样子，这叫做成全。那这是神的心意。当然，当这样讲的时候，不是讲所有的一个教会可以做尽一切的事情。你要想象，神的教会是很大的，基督的身体是全世界是普世的，没有一个单独的教会，甚至没有一个单独的教派敢说它代表基督的身体。我这样讲应该是很公平的， 今天有任何一个教会说只有他是合乎神心意的教会，这种教会你千万不要去，因为他跟异端差不多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神的心意就是很特别的。我出生在一个比较有灵恩倾向的，本来也没有，但是那个时代大概很多大概30年前左右吧，在台湾兴起了叫做说方言，还有祈祷的，所以大家以为说现在第三波，其实那个一点都不稀奇，那过去100年来已经好几波了，所以我们教会就很活的追求，过一阵子以后就有圣灵充满了聚会。我那时候刚刚信主，我的真的很不习惯了，因为我不是属于那种性情的人了。那一下子他们都倒在地上哇了，讲那些话我怎么样都听不懂的，因为我没有那种听方言的恩赐，也没有解释方言的恩赐，所以这样一个类型的教会我对他可以理解，我不一定喜欢，我到现在从来没有喜欢这样的教会，但是我理解，因为从当中确实产生出来很多很爱主的弟兄姐妹，这是很真实的。他很多时候觉得说他太火热了，火热到一个地步我都觉得他发烧了。火热跟发烧不一样哈，我们要火热但是不能发烧会死人的，火热是好事的，但是这个当中有时候是一线之隔，是很难讲得清楚了。但是因为他火热起来，他真的是全然摆下，他去宣教去了，这我非常敬佩。他的神学不一定正全，不一定正确，但是他爱主的心是真实的，他把工作放下，他到现在还在开罗宣教，那么多年了，是真实的，他不是一时的火热。所以有些很讲求的让灵恩的，或者是这个圣灵工作那个，他有些偏颇，但是那也是神肢体的一部分，很真实的，我不敢轻看他。你要我这样做，对不起，我不会。但你说要我说他不对，我也对不起，我也不能这样说。我说弟兄姐妹，他有些地方偏颇了，但他不是离经叛教，所以他不能代表整个基督的身体。另外一些很严谨的，我在美国去过一些美国的教会，我还去过一个长老会，那长老会很重视学术的，对吗？会有学问的。去那个教会，白人教会要讲英语的，他们在教会的主日学还上希腊文呢，这个厉害吧？我说那这会有上希腊文要做什么呢？他们能够上到什么程度呢？他们乐此不疲，牧师亲自上课，那牧师也是厉害，因为有些牧师还是根本没办法教希腊文的。现在在华人教会当中，一个牧师还有能力可以教希腊文，寥寥可数，没有太多人的。但这样一个这么追求学识这么高程度，那也是基督的教会，所以他们做起事来也是有板有眼的，这也是属于基督的教会，这些也是成全。所以神要成全的不是成全一个单独的堂会，这当然是要成全的，但是神要成全是整个他的肢体，但是当中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教会，也没有一个教派可以说他可以代表整个基督的身体。但即使这样说，我们都不能说那我们就随便了，反正我们只能做这么少。不是，神的心意说你能做到多少你就要尽量做，这叫成全，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不能说对不起，我现在孩子，我现在跟你买这个鞋子是5号的，拜托你的脚只要长到5号就好，不要再往上涨了。我跟你买的衣服是我不晓得是几号了，反正就是我只不让你买到5岁的，你就不要长到6岁以上的身量，因为我就只买这个衣服，这不是意思，让理解意思吗？神对教会对我们个人其实有个心意，如果说我们有领受的，你愿意长到什么地方，神都有办法让你长的，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不仅你的人数，不仅你自己的知识，不仅你的能量，不仅你爱主的心，任何事情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愿意长，那是没有限量的，神按着他的旨意要帮助我们，这个就是成全。所以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既然这样子，那你说我们要不要多一点呢？若神许可，当然，你不渴慕 就不会长大了。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但在讲这个之前，我再稍微往前再看，成全生命的分工、生命的成熟，这些都重要。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我不再多说，你往前面看他讲到合一，从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真理只有一个，圣灵一个，蒙召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只有神是超乎众门之上，冠乎众门之中，也住在众门之内。这是讲到合一。但我们讲到成全之前，因为成全一定要彼此的配搭成全，那这个就牵涉到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了。这个时候合一是个重要的事，这是它的前提。但今天我主要不是讲合一，我不多说了。如果我们要成全，要长到像神要我们长到什么的样子呢？那就是我们必须要分工，分工之后有协调。今天在教会当中分工不容易，协调就更困难的。分工本来就不容易，但协调更加的困难。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合一啊。合一就是要让我们当中很多让我们拦阻我们可以能够心灵相通的可以合一这样的东西要除掉。好，这个是个前提。接下来就讲到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这边讲到角色，讲到成全，角色是一定有不一样的。所以这里讲说他所赐的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所以这里有讲到几段角色呢？通常在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这里第一个有使徒，对不对？第一个角色，第二个角色呢？先知，第三个呢？传福音的，第四个呢？牧师，第五个呢？教师。有人说牧师跟教师是一样的，你是不是看到当中牧师和教师？所以也就是说，当牧师要做教导的，所以有人说这两个身份，有人说一个身份，但可以一样，可以不一样。那不管怎么样，你现在把它看成五个角色，其实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什么？考一下，因为我当教授当久了哈，教授有个毛病，就喜欢考试，所以你们不能只坐着听到，先考试一下。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角色是什么角色？啊，就在圣经里面。为要成全圣徒，所以神兴起先使徒，使徒是不是圣徒？是。先知也是圣徒，传福音的也是圣徒，牧师教师也是圣徒。那另外一个，今天我不是使徒，我也现在今天是的，还有人说他是使徒了，我们就说那是他跟保罗是不同的使徒啊，随便他怎么称呼了。我不是先知。我勉强算是传福音的，我是牧师，我是教师。那我们当中不是每个人可能都是牧师的，但你如果不是，你一定还有的，你的身份是什么？以上这些五种的都是圣徒，你没有做这种侍奉身份地位的也是圣徒。所以重要的，神兴起是为了使徒呢，还是为了先知呢，还是为了传福音呢，还是为了牧师呢，还是为了教师？为了圣徒。让明白神的心意嘛？为了教会的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只要真实在神的恩典里面，实下的救恩宝血当中蒙恩得救了，通通是圣徒。你说我没有那么圣，对，那不是你圣，是因为宝血让你成圣的，你是圣徒，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要明白你的角色，那你要成为圣徒，要成全圣徒。所以这里平常我们在解经讲说，好像重要的是讲到使徒先知的，这都很重要，但是重要的是神兴起这些人是为了让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成长。就像昨天前天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一个牧师，我在侍奉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在我信心上的建造是他们不知道的。有时候我在想，有一天我如果不是真的当牧师，我还会像有些弟兄姐妹这样子忠心的摆上，好歹每次聚会的时候我站在台上光鲜亮丽，而且镁光灯是集中在自己的身上，那叫 limelight， 是所有焦点的中心，这种情景在很多的弟兄姐妹身上是没有的。他背后做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的，但他数十年如一日，他忠心在侍奉主。你说谁的信心比较大？这还真很难说呢。你说将来谁的奖赏比较大？这还真的很难说的。神给我们托付大了，如果我们没有忠心做好事情，那将来在神的台前是不是能够得到很多的奖赏，那就是神的事情，这不归我来判断。但是我只知道圣经里面经常那些名不见经传，但是主耶稣却是这样称赞他们。就拿一个大家所知道的一个历史，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有个妇人用香膏抹他的脚，对吗？请问他叫什么名字？其中有一次叫玛利亚，但另外一次呢，不晓是哪个玛利亚，我们不知道他是谁。耶稣也没有告诉我们他是谁，他只说什么将来在传福音的时候都要纪念他，神纪念他，都不提他的名字。我再举个例子，这个例子不是只有耶稣讲的，其实耶稣讲的是新约旧约，从历史旧约的历史以来，神就是这样带领以色列百姓的。当大卫，你就看撒母耳记在结束的时候讲到大卫的勇士，讲到大卫三十个勇士，讲到大卫有很多人帮助他，对他们都很高的评价，其中讲了三个人是说这个勇士当中没有人及他们这三个人。但这三个人就当有一次当大卫跟以色列人在打仗，那菲利士人打仗，菲利士人就占领了大卫的故乡伯利恒。那大卫是伯利恒人，对不对？那他就突然想念起来他自己城门口上有个水井，水井经常是在城门口上的哈，那水井他想念家乡的水，可能他的水特别甜，但家乡水当然是特别甜了，客观上主观上都觉得特别好。那这两军对战，那是危险的时刻，他们被赶到伯利恒以外，那菲利士人占领了伯利恒这个村庄，就那个门口那个井水，大卫突然想起来，他也真的很古怪了。他说：“哎呀，圣愿有人打这个水给我喝，那这水很想念这个水啊。”大概是想起本来是他的故乡，可以安居乐业跟家人团聚的地方，现在却是被敌人给侵占了，所以他很感慨。这时候这三个勇士就起来冒死穿过敌人的营盘去打了水给了大卫喝，还记得这个记载吗？大卫怎么说的？他拿到水以后，我们没有描写说大卫是泪流满面啊，但是可以他非常敬畏说这水好像血一样，我断不敢喝。他就把水垫在耶和华的面前，非常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个时刻。大卫是不应该讲这个话的，因为他让他的部下陷于生命危险之境。如果我们今天要指责大卫说，大卫你这什么意思？你找人去送死吗？像是打仗了，这个水不能喝吗？你非得喝那个井水里面的水才可以。但是这三个人没有这样说，二话不说冒死穿过营盘拿了水。大卫不愧是神合神心意的仆人，他一听见以后，他一看见以后，他心中起了感恩，起了敬畏的心。大概是他说这水好像血一样的宝贵，我怎么敢喝呢？他就把水惦记在耶和华的面前。请问这三个勇士叫什么名字？这么宝贵，大卫这么看重的这三个人，圣经说这三个人超过前面的三十个人，是当头的，什么名字也没有。从旧约时代就是如此，所以你看我们的神就是这样。我相信我们到台面上很多人，被敬重的，有很多的贡献的这些传道人，将来会得奖赏，肯定的。只要他忠心到底，不要晚节不保，神会有奖赏给他的。但是相同的，有很多默默无名的在背后很多侍奉的，我相信这个教会 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也一百多人，要维持这样的一个敬拜，维持这样的在每个礼拜跟随神的脚步，有很多人在背后摆上在工作，对吗？我不知道，但我不认识你们，但是这是肯定的，也不是牧师一个人、师母一个人在这个把事情都可以张罗了。从诗班，从管理会堂，从主日学，从饭食，从各样事情，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在那边摆上，很多人可能没办法一下看到了，但这些都是为了要成全圣徒。所以你不管你侍奉什么工作，你不要忘记你的工作最主要是要做什么，成全圣徒，不是成全你自己。这个对常常在台面上的人是很好的提醒，对我来说是很好的提醒，否则亏损是在我们的身上。神的目的就是要成全圣徒，不管你是使徒、先知，不管你任何的角色，是大角色、小角色，在神的面前都没有差别。为了就是成全圣徒，为了就是建立教会，基督的身体，不是为了自己。如果说为了自己得了一些荣耀，那也好，圣经里面有讲过，那很好，将来在天国就没有了，因为他已经先支取了，先把当有了都已经拿走了。所以我们的侍奉最主要是要建立别人，不是要建立个人，这是不容易的。平常我们在教会侍奉，可能有不小心有两种毛病，一种是像摩西一样，记得神在呼召摩西起来要侍奉他的时候，摩西怎么说？说我左口笨舌，你另外另请高明好了，因为他推脱。另外一种错误呢，刚好相反，是比较像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人很有恩慈，对不对？如果你对圣经熟悉，哥林多教会很有恩慈，他这个我也行，那个我也行，什么他都行的，啊。但这两种都有毛病，一个是推三阻四，要他侍奉他不肯；另外一个是你不用找他，他东做西做，做了很多你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做了一大堆。这两个刚好是极端，这两种毛病其实都是相同的。这是什么呢？只想到自己。摩西说我左口笨舌，我在想摩西都说左口笨舌，那我才是左口笨舌的。昨天好像是前天有个我们当中有个弟兄说我的口才很好，我不晓得你怎么看的。我的口才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口才好过，我不是很口才好的。你说要表达我可以表达，但是我不是那种口若悬河人，我不是那样人。大概是因为牧师当久，讲久了就会讲话嘛，不讲也不行。所以谈话就是酒桃禁固嘛，酒有轻于敌，对吗？所以现在我就只好讲话，不讲也不行，因为时间还没到就不能下台，要讲的，讲久了自然就比较流利一点了。但这不是重点，真的不是重点。我看过很多神所用的仆人，传道人也好，执事也好，长老也好，很多很神很重要的人，很平实的，非常平实。神要用他，神就给他恩赐，神就给他忠心，神就给他结果，这是实在的。所以不要看这些表面，我们不管做什么，要各尽其职，好好做你可以做的地方，神都可以使用的，那个比什么都更加的重要。我就记得，我就不提名字了。我们一个长老，他受一个老一辈的传道人影响很大。后来这位传道人过世，那个是大概十年前左右，这位传道人过世，他特地还从教会飞到了那他有两个追思礼拜，一个在东岸，一个在西岸。我记得他是去了东岸那一个，因为他本来从东岸来的。那西岸同时有一个追思礼拜，他去了东岸回来以后，他跟我分享，之前就在那个追思礼拜当中，他们发一个光盘，那光盘这个是牧师过世之前没好久了讲的最后一篇道， 他在那个教会讲了最后一篇道以后，后来因为癌症，就过世了。不过其他讲道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了，但是最后一篇道，后来我听了很感动。如果你听过这个道，我讲这个道，你就知道我讲的是哪位牧师的。那篇道是创世纪最后一章，是棺材，对不起，那是棺材留在埃及，应该是五十章的，我忘了是哪一段。棺材留在埃及，所以他讲完这篇道以后，他棺材就留在他去侍奉那个地方，没有回到他本来的自己的老家。他跟我分享这个后，他很感动，他都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他讲到这个时候还泪流满面，讲不出话来了，因为这个牧师给他的影响很深远，好像他自己父亲过世。有意思的时候，后来他的父亲过世的时候，在昨天礼拜当中，这个长老还没有哭了，像那个牧师死的时候那么伤心。为什么这样？他说这个牧师呢，他跟他认识那么多年了，他早年在教会当中听这个牧师讲道，觉得是没有架构，甚至有时候有点语无伦次的。但是牧师有生命，不是用他的口才来牧养教会的。这个牧师有生命，对他的生命有很深很深的造就。所以有时候神给我们恩赐，给我们口才，这都是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在彼此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是不是真正能够成全圣徒，能够预备我们的圣徒，预备每一个弟兄姐妹，让他们跟神的关系更加的亲近，将来见到主面的时候，他们一样可以同得奖赏。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你在教会里面是什么角色？你说我什么都不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圣徒也是个角色，对吗？平信徒，我不大喜欢用这个字，平信徒也是个角色，牧师也是个角色，在神的国当中都有神自己的命定的目的，那你怎么当好一个信徒呢？这个是值得你的思想。为了就是建立教会，所以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是讲到角色。所以你的角色，我相信不用我说，你自己清楚。如果不清楚，就在神的面前来思想，神呼召你要成全什么样的事情。刚才讲的是，如果你只是想到自己，那是不对的，是为了建立教会。摩西的借口跟哥罗西教会的错误都一样，是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人，在神的面前是得不到什么奖赏的。或者想起一个比方，我们知道我们在平常在旧约里面讲献祭的时候，要除酵，不能有酵，对不对？但我再考大家一下，有没有哪一种祭献祭的时候一定要带着酵的酵母？有吗？耶稣在讲说，你要防备法利赛人的酵，不能有酵。好像我们印象当中对这个酵母、对酵都是负面的，但是你这样看的话不够全面。旧约当中有没有讲到哪一种献祭一定要带着酵，而且不带酵还不行的？有的，有一种特别的祭，但是献平安祭的时候，其中有一种一定要带酵。那不管怎么，那是一个特例。那一般的献祭是绝对不可以带酵，这是肯定的。那为什么神不喜欢酵呢？没有什么理由的。我后来听到一个中古世纪的拉比，这个人很聪明的，他说为什么神不喜欢酵呢？因为酵自我膨胀。明白他的意思吗？你不用管他，你就放在那边，他就自己就发起来了，叫自我膨胀，所以神不喜欢的。但这是灵异，这是灵异的解释，很有意思。神不要我们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所以你有身份的，诗班、主日学老师、牧师、长老、执事，就是平常一个教会的会友， 你不要忘记神给你的托付，就是要成全圣徒，让你的弟兄姐妹得到好处。第二个，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是指的让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等等这些。这个是讲到成长跟身量，所以神赏赐我们就是要让我们长成基督的身量，在真道上归同一，而且是有成长的，一定会长大的。刚才第十一节到十二节讲的是一个静态的，就是他有个角色，他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身份。但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呢，这边讲的动态，不但角色又还要成长。请问使徒有没有成长？有啊，他当初蒙召的时候就是使徒，对吗？就是神呼召彼得的时候，彼得有成长吗？彼得成长那个指数是很高的，他还否认主过，我们都还没有到这个地步。直到后来到彼得晚年的时候，你很稀奇，彼得是个无知的小民，他打鱼的，他不是真正知识分子。保罗是一个当时的知识分子，但彼得、约翰这些人，这是无知的小民。使徒行传这样的描写他们，这官长一看就知道这个是没有知识的老百姓。但是你看他晚年的时候写了彼得前书跟后书这样的书信，那样的神学，那样的深入，那真是令人称奇的。成长使徒要成长，里面每种角色都会成长。圣徒要不要成长？当然要成长。你们的牧师会成长吗？会，当然会。要不要成长呢？要的。不成长那一定会变老的，但是不是只有变老，一定要成长的。执事要不要成长？要成长的。执事不学习能够当好执事吗？很困难的。你不学习能够当好牧师吗？没办法的。所以三年的神学院严格的训练出来只是一个起步，一个开头。他如果从此又不再学习，那他不可能把会牧好的。长老要不要学习？要不要成长？当然要。你说这些人都要，会友要不要呢？那你成长了没有呢？哦，那你自己看。我不知道，因为我只看到了两天，我看得出来你比昨天老了一天，其他我看不出来的。但你的灵命成长没有？你爱主的心成长没有？你爱人的心成长没有？你侍奉的技巧成长没有？你属基督的品格成长没有？这个你自己知道的。如果你不知道，你旁边的亲近的人会告诉你的。一天两天看不出来，一年两年下来，他们知道你成长没有。我知道了，他就是这个样子，二十年了还是这个样子，那是蛮可悲的事。但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你看前面讲的是角色，接下来这个角色是要成长的，就一直等到我们众人，而且不是自己一个人成长。刚才讲的是我们的功能是为了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圣徒成长，所以这是我们众人在真道上都同归于一的，都有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何等的宝贵。所以历代以来如果这样讲起来，那么我们教会有成长的，那么这个教会我们刚才讲是个人，但是我以教会一个整体来看，我听说这个教会已经42年，是不是42、43年？哦，那所以跟基督共同神学院是同岁，我们今年是第42年。好，那这42年来教会有长进吗？我说的长进不要误会哦，不是只有人数，人数当然也是个指标，但是在教会的灵命、在能力、在深度上有没有长进，这个就让我们自己来思想的。那是神的心意。如果说教会40年前是这个样，40年之后还是这个样，那可能他没有揣摩到神的心意，我们丢失太多的东西了，不是吗？我们现在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哈，我很喜欢从宏观来看事情。主耶稣来到现在2000多一点的时间，对不对？他被钉十字架到现在，今年是2014年， 2015年啊，对不起，我是2015年，不是2014年，2015年了。这2000年来，基督徒神的国度，基督的肢体长成什么样子呢？我们先从人数上来看，我们就先从人数上来看。当初有12个门徒，死了一个，剩下11个，又补了一个。后来120个人在马可楼上祷告，也不过是百来人而已。经过这2000年，现在有多少基督徒？你说不管他信成什么样子了，至少他承认说我是基督徒，有多少人？人平常不大喜欢注意这个数字，我再问大家好了，今天全世界有多少人？不知道，71亿人，应该是超过了。那么2年前达到了70亿，2年前达到了七十，现在。更加的初步的估计，超过70亿。这71亿的人口当中，大约1/3是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包括东正教，包括根正教，包括所有的这宗派加起来，大概是22-23亿人口左右，大约看你怎么计算它。你可以想到神的工作，当年2000年前也不过是11个人，100来人，后来3000人一天3000人，那经过这2000年。现在教会在增长的，那这是人数上的增长。在对神的认识上会不会更加亲近呢？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如果不是，神会有他的工作的。所以这是要在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离这个还很远，非常非常远。但是这神的心意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这是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这两个概念还不能完全，所以在这段宝贵的经文，他讲了第三个概念，从15节到16节，刚好2节2节讲了一个概念。第15节说：“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按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底下呢，重复讲了前面所讲的。但是其中一个重要是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是跟耶稣基督以他为首连在他身上，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基督为元首，要像基督的样式，如果没有像基督样式，长进就不要长去哪边了，这样明白意思吗？所以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的，要用基督为元首，要像基督，要让基督当教会的头，要能够效法基督，以至于才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这个不容易。有一个有名的解经家，他在解释到了注释《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他说现在那已经很多年前，那已经20-30年前他讲话的时候，他说现在很多基督的教会呢，都说他要当基督的手，为耶稣基督来做工。不过呢，等他一生出来以后呢，这本来应该5个教会，有的教会是当拇指的，有的教会是当食指，有的教会当中指，有的教会是当无名指，有的教会当小指。但是大部分的教会呢，都喜欢当什么呢？当拇指。所以你看呢，很多教会哈，就是 First Baptist Church。 你有没有看过哪个教会叫 Second Baptist Church 的？没有，这第一个 First Baptist 就只有一个堂，他在那边，他说他也是 First， 因为当然地区是 First 嘛。我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啊，但是有人这样讲过，没有人喜欢当 Second Baptist Church， 大家当 First Baptist Church 很自然的。所以这个解经家说，现在的教会呢，有时候不大愿意学习谦卑的功课，个人的教会常常如此。所以他的手一伸出来呢，你可以想象5根指头都是拇指的动手吗？他说那不是神的心意。神有些时候把一些教会变成拇指，就像我自己侍奉过的教会，有动力的教会，有人才的教会，他是拇指。但是有些教会神把它变成 无名指，把它变成小指。我们能不能很自在说是，这是神给我们的位分，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互相成全，要像基督的样式。等我们手一张开来，五根指头如果全部是拇指，这个手能做什么事呢？那卡通里面的手的话哈是这样子的，但是在真实的世界里面，五根指头都是拇指的手做不了太多的事情。这是神的智慧。就像我自己在牧会的时候，当时教会我们有潘美拉教会的姐妹知道，在当时好像只有三个教会，两个三个教会。我很欣赏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去的时候，那时候教会是真的成长很快速的时候，他们正是需要一些神学教育，所以他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找了一个博士去，也是我想当初是为了这个原因。但我很欣赏这个教会，他们在各方面的学的谦卑。我们旁边其实有两三个，我后来我离开的时候，大概有六个还七个，应该说看你怎么算，其中有一个查经班。没有超过八个，大概是七个教会，说我们一个教会，另外还有六个教会，你把其他六个教会加起来还没有我们一个教会大，所以我们肯定是拇指，是大拇指，是老大哥一样的。但是当时这些弟兄姐妹觉得我们领受了就要祝福我们周围的社区了，所以那么小教会的主日崇拜我们经常去带领聚会，他们的主日学很多老师我们替他们训练一样，他们来上我们的职学，上完以后他们下午他们聚会，他们去教他们的职学，去他们教会带领聚会。这是很美的，当时是个很美的图画。神是把我们当成拇指的手，是要来侍奉其他弱小的教会。但当旁边有两个教会，一个是粤语教会，一个是台语教会。当时因为从台湾来的人占了大概一半左右，这从台湾来的大概有一半是讲闽南语的，大家就考虑说要不要成立一个台语教会。但是我们本来旁边就有个台语教会，那个没有比我们年纪比较晚多少，但是因为台语族群比较小，所以他们教会一直是百来人，也没有长得非常非常的大。同工在讨论不要成立台语教会，为什么呢？就在我们旁边，以我们这么大的资源，我们如果成立一个台语聚会，那他们还能有多少空间呢？所以说不要成立台语教会，我非常欣赏。如果我们成立台语教会，我们人数会再增加的，那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比这个之前更早有提议说要成立一个粤语的教会，旁边一样没有太远的地方有个粤语的教会，整个亚特兰大就有那么一个粤语教会，也就那么一个台语教会。如果我们成立粤语教会，同样的情形发生的，因为我们教会里面就有差不多七八十个讲粤语的，所以只要一成立就比他还大了。那这个动力，所有的资源，以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一个资源做后盾，那当然所有的 program 一定是比他们要更加的完整的。那一成立起来，他们大概就没有空间了，所以也在讨论不要这样做。如果真的有人一定用粤语才听得懂了，就麻烦到他们去聚会，因为语言不是重点，语言主要上的听能明白上得到，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非常欣赏，这是对的。所以神祝福这个教会，心胸很开阔，能够帮助他们就尽量帮助他们。我想这是神给我们这样的心意，要像基督的样式。基督把我们教会变成什么样子的，我相信今天在西雅图也是一样，现在有二十几个教会，每个教会每个教会的特色，每个教会每个神有给他的托付，但如果可以在一起，可以一起来兴旺福音，那是最合乎神的心意的。当中有些时候你可能会牺牲一点，你本来可以更多人了，但是你要晓得不是你的教会增加人，是整个神的国度增加人，是大家都得益处的，那是合神心意的事情。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样就真正像了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自己如果是小指呢，也没什么关系的， 我想是神的心意，让耶稣基督做教会的头，才能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就最后用一段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那什么叫做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呢？在大概30年前，有一个牧师叫做 Peter Wagner， 他对教会增长的理论有很独到的见解哈。他其他有些理论呢，我不一定很喜欢，但是他曾经提出来就12 measurable quality factors。他说一个教会它有12个指标，可以来确定说它是不是很成熟的，很合乎神心意的。他提出其中12项，我一项一项跟他很快来 go over。第一项，而且这是跟着次序的，按照他的研究，这个是跟次序有关系的，这是最重要的。第一个 ，Bible knowledge， 我有点稀奇，因为 Peter Wagner 是比较接近灵恩倾向的，或者是他对他非常开放的，但是他对圣经却是这样看重。他说，第一个是 Bible knowledge， 我们对圣经是不够熟悉的，也就是说，一个教会的会友对圣经的基础好坏，是决定这个教会的强跟弱，对不对？很自然的，现在的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世代对教会的对那个圣经的知识比较薄弱 ，Yes and No， 我不晓得从哪边看，大体上来说大概是的，但是有时候说我们的问题可能是圣经知道太多，但是活不出来，那是另外一个困难。好，不管怎么样，第一个就是有跟圣经的圣经的教导，我不晓得各位怎么样啊，我相信。做个基督徒至少一辈子把圣经读过一次吧，有吗？给大家一个挑战，如果没有的，或者你需要悔改了，连圣经连神的话一次都没读过了。我有个很好的朋友，白人朋友，我认识他的时候他70几岁，后来我再回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80几岁了。他从20几岁开始每一年读完圣经一遍，他结婚以后跟他太太每次吃完晚餐之后都会读圣经。他读圣经很简单，就把圣经打开来，你读一段我读一段，或者你读一句我读一句，一天读一章两章，然后照着进度新约读一段旧约读一段，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然后读完以后也不用解释，他专门读圣经。有时候不要太 ambitious 啊，读完以后你说我来分享一下，这当然是很好了。但是如果你要每天这样做，你不一定每天有那么多的时间的，再分享要30分钟，要1个小时，你还在小的时候你根本做不到这个。但如果你说我们就现在目标，另外读经另外找时间，但现在把圣经读完一次，所以他每年读完一次。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读了差不多快60次的圣经了，他圣经熟得不得了。他在教会里面侍奉很有能力，那是他的基础。这第一个，你圣经的知识，所以如果你对圣经渴慕的话，神祝福你。这只是个开头，这不是结束，这不过是个开头。第二项叫 personal devotions， 个人的灵修。你读完圣经要消化，对吗？要不然知识是死的，你要活出圣经来。所以第一个是 personal devotions，这是重要的。个人灵修你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你可以很深入很浅出看你自己，但你不可能不跟神面对面来听神的话，这是重要的事。就像我今天这几天跟大家讲的，在我们神学院，我给学生们一个考题，每天早上8点钟所有的全世界的学生都一定要到神学院里面来，大家一起灵修。他有自己个人灵修，那是他的事情，但是我们有群体的灵修。灵修很简单，方式很简单，本来是预算成30分钟，但是我们都45分钟才结束，因为有太多要分享的。但反正我们本来是预算1个小时的，后来在45分钟结束之后，他预备自己要上课了。10分钟敬拜赞美，唱诗歌祷告跟诗歌一起， 有点像现在的很典型的敬拜跟赞美。十分钟读圣经，每一天读一章，读完以后大家有什么亮光，有什么分享的，不知道解经有什么感受的，跟你的生活处境可以跟他分享你自己的经验。最后十分钟祷告，代祷，为学校，为世界有需要的祷告，很简单，30分钟，从头到尾是跪着祷告，跪着读经，跪着敬拜赞美。当然他们年轻可以，有些年纪比较大，但是 you never know， 现在我虽然也到这个年纪，我不敢说年纪太大，但好歹也是叫做耳顺之年，是吗？是不是叫耳顺？60是耳顺嘛，啊，所以我现在听什么话都很顺，很顺耳的。到了这个年纪，膝盖当然会比较退化，但是我感谢主好像没什么感觉，一跪45分钟没事，不用起来的，那是操练，好像膝盖越跪越强壮了。你不信你试试看，我大力推荐你，如果你觉得膝盖不好， try it， 说不定神给你特别的恩典。这是你个人灵修，这是很重要的，不一定这个方式，但是因为神学院要求比较高剂量的，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式。如果他没有呼召，不肯侍奉，当然就被淘汰了的，没有关系，神要的是很专注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有你自己喜欢的方式，但是你必须个人跟神面对面。你怎么跟神说话，神要向你说话，你来聆听。第二个，第三个，敬拜，敬拜，很热切的敬拜，跟我们年纪没有关系，跟我们方式没有关系。你可以在很传统的敬拜的当中，你心里很火热，你心被恩感，被神摸着了，心里很感动。你可以很蹦蹦跳跳，像年轻人一样，方式不是重要的，而是你心里面是不是真正火热敬拜神，那个是最重要的，那是神所需要的。第四个就是信徒造就 lay ministry， 包括你的主日学，或者是如果你许可，你另外开一个神学讲座，学习怎么样带领小组，学习怎么样带领敬拜，学习怎么祷告，学习怎么关怀社区，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的，这是 lay ministry。 所以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或者是有基督长成身量，就有这几样。第六个 missions， 宣教。我知道你们牧师对宣教很看重，他曾经在过去的侍奉当中有很多宣教，很宣教的经历。一个没有宣教的教会差不多是死了一半，让我讲一点重一点的话，一个不做宣教的教会差不多是死掉一半的。宣教的教会可以让我们灵命可以更活泼起来，我就不多说了啊。第七个，奉献啊，第四个我忘记讲了，第四个是见证，第四个是你敬拜以后要去 witness， 你要去 witnessing， 你要去见证。我们叫基督工人神学院，它英文名字叫做 China， 就是 Christian Witness Theology Seminary， 因为我们很强调见证，就是你活出那个样式，在神的面前让人看出来，哦，这是基督徒，是这个样子。这见证是很重要，就是分享福音，分享神在你身上恩典，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做见证。你用你的言语，用你的行为，用你生活的方式来见证，那个都是见证，所以这是重要的。那第五个是信徒造就，第六个是宣教，第七个是奉献。奉献从一个角度来说是容易的，从一个角度来说是不容易的。怎么说容易的呢？如果说你去阿拉伯世界宣教，哇，这个很困难，这个去很危险的。那说你奉献的钱支持阿拉伯宣教，哦，这个容易，所以你就把钱奉献去那边就解决了。因为现在在北美我们比较多的可能是钱，而不是时间，也不是那种出去的那种真正的那种成型的所以奉献从一角度简单，但是奉献从一角度来说不简单，特别是现在年轻的世代，特别是从不同文化背景长成的。那这点我蛮欣赏，在比较从台湾背景来的，他对牧师的敬重，对教会的敬重，对神的敬畏， 所以他们在奉献上是横亘摆上的。我相信就这点事情上而论，贵教会恐怕是成绩非常好的，因为以各位的人数要维持这样的一个教堂，我听说还有一些盈余，那不是很简单的事。所以各位在奉献上应该是摆上，但是奉献可以是容易的，也是可以不容易的事情。如果说我讲一个比较高的标准，要奉献到什么地步才叫奉献呢？很多时候你奉献到有点痛的地步才叫奉献，如果不痛的那就不痛了，不痛不痒的。在我认识的传道人当中，当然那些我觉得跟他谈不上的、谈不投机的传道人，我大概也不会跟他成为好朋友，因为平常没有太多的交集。我敬重他们，但是交集不会太多。在我认识的传道人当中，我还没有看过哪一个传道人只有奉献十分之一的，超过十分之一，甚至远远超过十分之一。大家知道大部分的传道人都不一定很阔余的，少数传道人阔余，但大部分传道人不阔余。我们出去的学生吃苦了啊，比比皆是了，完全靠信心过生活了大有人在。即使在这样光景当中，一个真正被神摸着被神使用的传道人，我还没有看过他只奉献十分之一的。你要他奉献超过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对他来说都已经不容易了，因为他的所得本来就不高，但他要超过十分之一，那是有点痛的。所以你说奉献容易吗？很容易。但你说奉献困难吗？有点挑战。如果你没有奉献到痛的地步，说不定还真能谈不上什么奉献，那只是应当的。所以一个整体个人或者一个整体来说，奉献 giving 是也是重要的指标。第八个，团契，大家彼此亲的情感，这个我在这几天看到你们的关系非常非常非常的密切啊，这是感谢主。像刚才出来跟大家握手，好像比我想象时间要久一点，大家非常热切在问候，我看有人就开始在话家常起来了这是好事。当然不应该话太多，但是是好事，表示我们彼此关系非常非常非常彼此的关心，彼此的生活起居的谈起。第九个，生活方式， distinctive lifestyle， 这个我觉得是今天很多教会的软肋，我觉得是今天教会的软的。我要小心这样说这个话。当神祝福我们丰盛的时候，我们爱花多少钱，爱吃什么，爱用什么，爱穿什么，爱住什么，是不是我们的自由呢？肯定的，对吗？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太多的重点都放在这上头的，以至于忘记过一个比较简朴的生活，我们的生活见证要失去很多的动力。原来我这样说，那是心甘情愿的，没有人强迫你的。我常常跟他说，我的师母说，大概十一二年前，就是你的车子，我们车子有点老了，他要帮我买个车，他要帮我买车，因为其实 paycheck 名字当然都是我的，但是我现在收入多少钱我现在还搞不太清楚，我从来不去管这个事，因为钱就直接到了手中去了，所以变成他要替我买车子。好了，那十几年前帮我买车子，但是总是这里有地方用，那里有地方用，他是很能够在天上为我积攒财宝的人，他到底用去哪里我从来就不知道。我真的从来不晓得，我只管学校的钱，学校钱已经够我烦恼了，所以我家里的钱我一概不管了。但也没有缺乏，所以那些钱反正都不晓得用去什么地方了。那我到现在的车子还是1990年的，那是几年了，还好了很，为什么要换呢？那他答应我的，他后来说，哎呀，今年还不行。我说好，那明年吧。那今年还不行，到现在还是开那个车子。那是我 我两辆车子，另外一辆那新那新多了，另外一辆是1999年的。So 只要会跑，真的没有问题 ，Don't fix it， 就是这样就行了，而且都可以的。那是心甘情愿的，我不能因为拿这个标准跟所有的会友说，哎，你看这样子，那是你个人本心酌定，你自己要怎么样，是神给你祝福，你完全有绝对自由的。但是你愿不愿意为神的缘故过一个 distinctive lifestyle， 让人看出来，基督徒是有点不一样，但是这也是个人自由选择的。在用钱，在我们的所有的生活上的，你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都是一样的，这是你的生活方式。第十个，你对信仰的态度，对别人的宽容。第十一个，社区服务。你的社区服务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对周围社区的关心，请大家注意这个。一般传统的福音教会对这个关心比较少，但是我们的第二代年轻一代对这个非常非常关心的。如果你要跟他们同工，要赢得他们的心，你不做这个，他看不起你的，他觉得你只想到自己的好处，没有爱心的。这是神的心意，我们不是为了第二代，因为这本来就是神的心意，我们来是要祝福我们的社区的。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思想。第十二个，社会公益，这个比较困难一点，我就不多说了。昨天这个 Andy 在吃饭的时候，我说那你有什么你心中最大的梦想，他讲了两个三个，其中最后一个他说 social justice， 那是我们第二代年轻人关切这个，我们也必须留神注意这个事。好，这大概是这样子的。那我提供给大家是你来思想你自己个人如何，我们做一个教会，我们在这十二项当中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有长进的。我最后鼓励大家 think big start small， 从小处，但 think big。 神给我们是很丰富的，不要把我们自己限制住了。我们现在可能可以做得很小，就像现在基督工程神学院很小的，我一想到整个华人教会这样需要，我腿都软了，因为这需要量太大了，哪里是我们这50个学生可以撑的，撑不起半边天的。但没有问题的，神可以独行其使，我们能连做多少多少。我们是 think big start small， 所以有一天你们想，如果你的学生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能不能在每一省都有我们的学生在那边侍奉？现在还没有，这不是什么很大的梦，中国不过37省而已，能不能说在中国的一些小区里面，那些小区也是1-2万人的，有些小区甚至10万人的一个小区，每一个小区都可以有一个教会？可以的，至少他看到哪边没有教会，他可以去那边食堂的，为什么不可以呢？这是个梦想，我们能力很小，但是神若许可可以做得到。或者是你到那些现在最困难传福音还没有教会的地方，在中国，在全世界各地到处都有这样的地方的。所以我说去宁夏怎么样，我们的学生说去西藏吧，我说另外一个说去新疆吧，那当然那地方更困难许多了。世界上还有其他地方也一样的，你想到这需要的时候真的腿都软了，因为做不完的事。但是 think big start small， 从小的地方开始。如果你是学生从台湾来的，你说现在大都市有很多的，在台湾啊大都市很多的教会，偏乡怎么样呢？偏乡没有人去了，对吧？当初长老教会在偏乡地方每个地方都有教堂，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没落了，甚至已经不再 operate。 那能不能每一个偏乡都可以有一个有能力的有动力的教堂在里面呢？这个也不是很小的功课，但是若神许可，我们的毕业生可能可以做到这一些的。我们一样，今天我们在北美也相同的。最后我用一个简单的故事结束。有时候我们都像一只鲨鱼一样，大家知道鲨鱼很特别的。鲨鱼呢，神给它一个很特别的一种 program， 鲨鱼可以养在水族馆里面，对不对？它的那个身体的大小会跟水族箱成为一定的比例，所以你如果把它养在水族箱里面，你水族箱如果没有改它，它长到一个地步就不会再长了。所以现在好像世界的记录养在水族馆里面，以我所听说的最高最小的一个成人，这个一个我不晓得是哪一种鲨鱼，鲨鱼很多种，那其中有一种它最小的记录是12寸，完全成熟的鲨鱼，哦，不会生孩子了哈，但是说它各种功能已经变成一头成熟鲨鱼，就不会再有什么改变的。12寸多少？没有很多啊，1尺。你能很想象这么大一头鲨鱼，它养到水族馆12寸，而且它觉得它是大人的，因为从各方面的它的 organ 它的各方面年纪来说，它是大人，但是 12 inches。That's it, 就是这样子而已。如果我们不小心，你降在一个教会里面，你的眼界就是这4面墙，你可能一辈子就12寸而已。如果你把这个拿掉了以后，这头鲨鱼在它老化定型之前，它可以长，它可以长到神要它长的那个样子。你换一个大的水族箱，它就开始长；你再换一个大的水族箱，它就开始长。你我的生命其实很相像的，你把自己限制了，你以为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是，但你只有12寸，你本来可能是12尺，但 end up 你的身量只有12寸，那叫基督长成的身量吗？我想不是的，12尺才是，不是12寸。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相信我们还有成长的空间。若神许可，让我们仰望神，看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工作。你渴慕他，神有给我们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您，你的心意，你呼召我们，你要成全我们，你让我们彼此在这里扶持建造，成就你自己的肢体。我们就献上感恩，这个过程主是一个信心的功课，这个过程也是一个爱心的功课，但最终我们还有个盼望，因为你来就是成全这事。所以主，我们在哪些事情上如果还有什么可以有改进，有什么可以改变，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我来仰望你。我们深信不管我们年纪到了如何，我们不管我们教会到了什么阶段，你都有够用恩典，就像你自己所应许的，每天清晨早起，你的恩典就向我们更新。谢谢你，你一天恩典要给我们所使用，特别在今天这个周末当中，你与我们同在，你天天与我们同行，主，我们就这样天天来仰望跟随你的脚步。恳求你祝福主教这么在这里同工所摆上的点点滴滴，你都悦纳都使用，成就你自己命令当中你要完成的工作。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所有领受的，主，我们就仰望在你手中。我们说主，我们在这里求你使用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众人，谢谢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有声跟无声的祷告，献上我们的感恩祈求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